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你殿中，来恭敬的敬拜赞美你，聆听你的真道。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谦卑乐意的接受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有请苏文峰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人子来》。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欢欣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耶稣基督是哪一天降生的呢？传统是12月25号，这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所确定的。但是有很多人考据说好像不一定是25号，像东正教他们认为是1月6号。到底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是哪一天，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耶稣为什么要降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呢？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一次，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里讲到耶稣降生的目的，他自称是人子，而且他说我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寻找，要拯救失丧的人。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几个名词，一个是人子。耶稣为什么自称是人子呢？接下来两个动词，寻找和拯救。寻找和拯救，一个形容词，失丧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失丧的人呢？人子这个词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一共出现了81次，就是在原文里面一共出现了81次。为什么他自称为人子呢？通常我们思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想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名字当中的约书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拯救者，这是一个拯救者，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是他的称号，是代表他是最荣耀的君王，他是弥赛亚，旧约中的弥赛亚，这是耶稣基督。所以通常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后面都讲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号。就好像今天的美国总统是特朗普，他的称号叫总统，特朗普总统。或者罗马人他们的皇帝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叫该撒，亚古斯都该撒，那该撒是他的称号，亚古斯都是他的名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皇帝叫做法老，所以叫比如说兰塞法老，兰塞是他的名字，法老是他的称号。好，所以我们通常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讲到耶稣他的称号是基督，这是古今中外很多人称为耶稣亚，旧约的耶稣亚，新约称为耶稣，但是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基督，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最大的君王。好，那另外呢，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耶稣说 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通常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为什么耶稣也自称他是人子呢？神的儿子代表他有神完全的生命，基督代表他的丰盛，他的权柄荣耀。而当耶稣自称是人子的时候呢，是代表他用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以人的形象道成了肉身，三位一体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自称是人子。当他自称是人子的时候，就表明说旧约里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是权柄的、荣耀的、高高在上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中有这一个阶段，他居然道成了肉身，而且住在我们中间，他的衣食住行跟当时的人完全一样。人看见他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犹太人，看见一个像拉比一样的一个人，看见一个像老师一样的一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成为肉身，神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最奇妙的是，他降生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像一个拉比一样，不是一下子就像一个教师一样，不是像一个祭司一样，不是像一个君王一样，居然是一个像婴孩一样的这样的一位神，居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婴孩。既然是婴孩，就代表他经过婴孩、儿童、少年人、青年人，然后到成年人的阶段。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这样的历程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来一次思想。当耶稣自称是人子的时候，也代表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神一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上帝完完全全丰丰富富的表明出来，因此他自称为人子。当他自称为人子的时候，表示说虽然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像神一样，但是你见到耶稣基督，就见到上帝的生命如何在人的生活中，在人的生命中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说我们可以胜过罪，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所有的人类，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没有办法逾越的罪和死亡的权势，可以在耶稣身上看到圣洁，看到复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他自称为人子，因为他来到世上，他的形象就是一个人的儿子，或者是人间的一个拉比，人间的一个为一个神的儿子的形象呢，借着人来表达出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那丰丰富富的生命。好，这是耶稣为什么自称为人子。所以他说人子来，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么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觉得失丧的人大概是一个迷路的人吧，迷路的人我们称为失丧的人，或者是迷失了本性的人叫做失丧的人。那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个失丧的人是谁呢？是撒该。撒该代表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也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所有的人。撒该他有金钱，但是他没有平安，因为他虽然很富有，但是他显然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他有社会地位，但是他没有朋友，没有知己。他很多人可能因为他的权势跟地位来巴结他，或者愿意跟他在一起吃饭，或者愿意跟他交往，但是相识满天下，知己知心有几人呢？到底有谁是他真正的朋友呢？我见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很有社交的能力， 也经济能力很好，他的外貌也非常的好，看起来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人，但是他却很孤单。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男生女生都是如此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知己，一起打球的时候可以，一起 shopping 的时候可以，一起酒肉的时候可以，但是没有真正可以交心的人。我想这是撒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光景就是如此。他显然已经发福了，但是他没有幸福的感觉，那这也是一个悲哀，就是说他是一个心灵失丧的人，是一个关系上失丧的人，是一个面对罪恶或者权势的诱惑，他是没有办法找到归宿的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我相信今天在社会上，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类似撒该的情况。当时的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可以说是地中海沿岸当时西方世界里面最强势的一个政权，最强势的一个帝国。他们帝国的范围从意大利半岛到希腊半岛，再到土耳其，到亚洲的中部、西部、南部，然后呢还到非洲的北部，也就是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方都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有很强的武力，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能力使人得到幸福，得到平安。他们有很强的武力可以压制对反抗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压制他们帝国内部的许多的实际的问题。他们有很好的法律，很严谨的法律。我们今天如果学所谓法律的人特别是大陆法律，就是欧洲大陆的法律的话，主要都是从罗马帝国当时留下来的。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绝大部分都是从罗马传下来的。他们有很好的法律，但是呢，社会上很明显的是没有公义。单单从撒该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你看撒该他作为耶利哥城国税局的局长，只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国税局局长，他可以讹诈别人，你看他可以欺压他自己的百姓，借着罗马帝国的势力，借着他们的军队，他可以为富不仁。那这是一个有法律却没有公义的人，这没有公义的情况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他们有强权，但是没有人权，也就是他们非常重视权势，非常重视所谓权威，非常重视法律的力量。但是罗马帝国底下的人，各位知道当时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公民，罗马公民，一种人就是奴隶。无论你的学问，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只要你不是罗马人，你就是等于奴隶的阶级。那这些奴隶就没有人权，就是他们婚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人权，可以随意被买卖，他们可以没有发言的自由，没有表达的自由。那有强权没有人权，靠强权来压制人权，那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实况是如此。有交通却没有沟通，也就是罗马帝国他们非常会建设，各位如果去欧洲参观的话，会看到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有当年罗马人留下来的建筑，他们的建筑非常的宏伟，今天我们用的这些柱子圆柱这些都是罗马人传下来的希腊罗马的建筑都是非常伟大的。他们有饮水的系统，可以从高山上把水引到城市里面来，各位也看到他们很高的那种饮水的水塔。我们看到他们会建马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我们知道的。当时的罗马所建的路今天还可以用，就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筑的路今天还可以用，表示说他们的建筑的技术非常的好各位如果去罗马参观的话那个导游的会带你到古代的罗马的驰道，他们称为大路那是用石头做的，罗马的石头非常的好，因此很多的马路到今天都 还可以通用的他们有交通的能力，有建筑交通的能力，却没有沟通的能力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得到共识主人跟仆人之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没有沟通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有交通的建设却没有沟通的自由，有宗教而没有信仰， 有宗教而没有信仰。各位晓得希腊罗马他们有很多的神话，他们神话里面有艺术的神，有文学的神，有音乐的神，有医药的神，有农业的神，然后也有战争的神，有各色各样的神明。这些神明呢，半神半人，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神性，但是他们却充满了人的罪性。因此这些神话的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嫉妒、凶杀、婚外情，或者是各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呢，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都有。他们有宗教的信仰，有精神的寄托，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独一的圣洁的真神来作为他们可以仰望和敬拜的对象。当我们说信仰的时候，必须是诚信的，必须是可信的，必须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智慧的，我们可以信而仰望之。他们只能有宗教的信仰来作为他们精神的依托，作为他们对于所谓能力的寻求的依托，但是却没有成为他们可以整个人格或者生命可以委身的对象。那这是当时罗马人的失丧，就是他们在宗教中失丧，他们在武力中失丧，他们在权势中失丧，他们在法律中失丧，他们在所谓身份地位的追求中失丧，他们在学问的研究中失丧。那这是当时罗马人的失丧，是他们的悲哀。请问各位，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吗？今天的古今中外的许多的所谓政权，或者是大国，或者是伟人，或者是一些学霸，或者是商业里面的这个商霸，总之就说在这许许多多的权势的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失丧的人，甚至在教会中也可能有很多失丧的人。我们也失丧在一个宗教性的仪式、信仰、生活方式当中，而我们却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也是一种失丧。当代人有人分析说，当代人有两种的失丧，一种呢是急功近利的失丧。急功近利就是急着要成功，急着要成长，急着要成圣，包括在社会上、在文化界、在宗教界都是如此。我们追求成功，追求尽快的成长，追求尽快的成圣，但是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用一个婴孩的形象降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启示我们说，耶稣呢是渐渐长大的。当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什么是一个婴孩呢？为什么这个婴孩渐渐成为一个孩童呢？为什么渐渐成为一个青少年呢？然后他到成年的时候才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呢？何必经过这30年的过程呢？我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婴孩的形象，让我们看到连神成为人的时候都经过渐渐长大的过程。同样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需要渐渐的长大，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渐渐的长大。如果我们像现代人一样急于速成，我们很希望很快的我就可以成功，希望很快的我的生命可以成长，希望很快的我就可以成为圣人了，或者我成为圣徒了，那这是可能是一个失丧的光景，也是一种失丧的光景，就是在急于速成的需求中我们失丧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药品，很多的发明，说你如果体重太重了，像沙该一样的话，那你可以在30天内就减回了，这叫做享受，想要瘦下来，就你30天就你想瘦你就可以瘦下来。真的吗？30天可以瘦下来吗？各位看过有人30天瘦下来吗？如果有的话，他很快又会像沙该一样。也就是说，这一种速成的减肥的方式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让你短暂的也许看到一些结果，但是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很快的你又回到原来的情况里面去。啊，身体是如此，生命更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圣经都描述说，像婴孩渐渐的长大成人。那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信主一个礼拜，我信主一年，或者我参加一次的特别聚会，特别是比较激烈的或者比较兴奋的聚会以后，我的生命就长大了，哇，立刻从属灵的婴孩变成属灵的成人了，可能是这样吗？至少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都需要渐渐长大。那何况我们啊，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那这是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一个属灵的婴孩要成长，请问普通的婴孩，一般人的婴孩，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像我自己有孙子孙女了，他们要成长的话需要做什么？他可能一夜之间长大吗？好像很多说赶快睡睡睡，然后 一夜长一寸。就以前我 在台湾的时候，那个台湾话就说一暝长大一寸，就是一个晚上长一寸。好，真的可以这样吗？可以一个晚上长一寸吗？不可能的。那你需要需要睡觉，需要吃饭，需要吃奶，需要吃 baby food， 然后今天吃稀饭，然后今天再吃干饭。你需要开始的时候用母奶或者喝牛奶，然后渐渐再吃搅碎的食物。它需要渐渐的长大，随着它的牙齿，随着它的身体，随着它的新陈代谢的系统渐渐的成熟了，那它的身体才能够渐渐的成长。那身体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属灵的生命要从婴孩长大成人的话，需要读经，需要祷告，这好像吃属灵的食物一样，需要睡眠，就是安息，需要亲近神。我们需要渐渐的学习语言，学习怎么说话，从听然后到开始想，然后到开始说，这是属灵生命成长必要的原则。你需要服侍，就好像你要运动要走路一样，服侍有时候会走路会摔跤，我们服侍有时候会 做不好或者失败，我们学习从失败里面站起来，继续再走，继续再成长。 从躺到爬，然后再到满山的学步，慢慢的走路，然后再能够跑，不可能一下子之间就像动物生下来就可以走路一样。我们人的话呢好像智慧最高，但是身体最弱，我们需要一年以后才能够渐渐的长大，才能够渐渐走路。那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可能速成，不要求速成，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渐渐的长大，最基本的功夫，读经祷告亲近神安静学习，学习聆听，学习思想，学习侍奉。那从这些最基本的基本功来做起，这是当代人的失落。当代人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成长，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之间也要我们的下一辈，或者我们的年轻的信徒，要给他特效药，给他一些刺激，让他能够很快的要成长，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方式，都是现代人的失落的方式。我们需要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成长。当代人第二个方面的过失，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我们没有是非对错，什么都可以，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没有安静的思想的时间，我们没有独立的思考，就是大家都看什么电影我们就看什么，大家都开什么车我们就开什么车，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也跟着穿，在网络上流行什么词我们也用这些词啊，或者是大家玩什么游戏大家都去玩什么游戏，也就是说我们很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许多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文化人物，或者是一些所谓偶像人物带领一种潮流跟风气，我们就跟着走，就叫没有独立的思想。有人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先生，他在看电视节目，他看完以后对他的太太说，我今天的电视节目非常的精彩， 双方的请了人来辩论，辩论一个公共议题，然后这边很多的学者引经据典的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另外一边也很多的学者引经据典来表达他们的立场。我听了真是如醉如痴啊，真是 太精彩了。那他太太就问他说，那你听了以后 你赞成哪一边呢？他说，我听到甲方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啊，真是真理啊。等到乙方在辩驳的时候，我又觉得哇，他讲的真对。然后这边再来辩驳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又讲的好极了。乙方再来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讲的好极了。那他太太说，那最后呢，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呢？你听了双方引经据典都据理力争以后，你决定说你要赞成哪一边呢？他说，我听了以后啊，觉得两边都很有道理耶。那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他太太就跟他说，那你真是糊涂啊，你听了两个小时听了那么多的演讲，结果你没有结论， 你不是浪费时间吗？他想了以后说，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他没有办法独立来思想，他没有办法判断到底什么是是非对错，他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我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决定。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失丧，真的是如此。你听这边演讲的时候，哇，好极了，那边演讲又好极了，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决定。还有唯利是图，就是说我们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只有对我有利益的我才接受它。我们很多人在信仰中也是如此，叫唯利是图，就是上帝如果让我身体很健康，让我学业很顺利让我事业很成功，我就信他。那当我遇到失败，遇到挫折，遇到学业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不信上帝了，因为他没有保佑我，他没有祝福我。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失业了，我们就说上帝没有祝福他，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常常用唯利是图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却忘记了上帝很多时候借着这些挫折失败来作为我们的考验，作为我们的试炼，让我们可以像金子一样越炼越纯诚常常上帝也借着逼迫来让他的教会能够去腐存清。那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信仰的时候，不是以顺利平安健康成功来作为我们是不是上帝与我同在的标准，而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境遇。那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信仰观若是我们进入到唯利是图的光景当中，我们也就是在信仰中失落了。我们常常失去平稳安静，常常没有办法在平稳安静中来亲近神，聆听神的声音。我们需要很多的声音，需要很多的聚会，或者很多的教导 来求得内心的平安，但是很难独处在上帝的面前。这也是当代人的问题，当代人需要手机，需要电视，需要 MP3 MP4 需要各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不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光景中会觉得恐慌。我们需要各种声音来填补我们的心灵，这也是一个现代人的悲哀。撒该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让我们得到一个盼望，他主动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寻找，他主动的来寻找，好像羊迷路了，99只羊跟他同在，但是他一定要找到迷失的这一只羊，要把他带回来。耶稣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好像一个妇人他钱失落了，他有10个钱掉了一个，他要打扫去把这个钱找回来。这是在路加福音15章所讲的，刚刚这个是路加福音19章，撒该的故事是19章。耶稣讲这三个比喻是在15章里面讲到有羊迷失了，有钱失落了，然后有一个浪子他也失落了。他家里很富有，他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希望出去来成全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也在梦想中失落了，他在美国梦，在犹太梦当中失落了，因此他穷苦潦倒，物质贫穷，心灵也非常的贫穷。还好他晓得说，他醒悟过来说，我是有父亲的，我是有家的，我可以回去。因此他醒悟过来，他就起来，他回到父亲的家中，得到父母亲的接纳。我们看到啊，这是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讲过，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寻求的心，有一颗寻找的心。这个寻找的心呢，虽然你可能被物质、被音乐、被教育、被权势或者被地位的追求迷失了，虽然我们迷失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属灵的功能，这属灵的功能被罪蒙蔽了。但是当有一天你听到福音，你来参加聚会，你今天坐在这边，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各位来参加圣诞节的庆祝的晚会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些机会来敲你的门，让你心里面听到说有一个叩门的声音，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我要起来，我要回应，我要回家。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思想的问题。当我回家的时候，神一定接纳我们，就像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接纳他，虽然他自己觉得我很不配，虽然我浪费了父亲的资财，我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戴上戒指给他，穿上袍子给他，因为他还是他的孩子，虽然是浪子，但是这个浪子回头了，神永远的接纳他。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也接纳失丧的人。耶稣说我来拯救失丧的人。什么叫拯救呢？拯救的对比就是自救。有很多人以为我可以靠我自己来寻找幸福、成功、平安，但是耶稣说苦海无边。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好像一个波浪一样，好像海浪一样不断的在翻腾，就好像彼得掉到加利利海里面一样，他没有办法自救。虽然他有决心，虽然他有很会游泳，虽然他也知道苦海无边，但是他自己不可能游到岸上去，所以耶稣来把他救起来，耶稣把人拯救出来。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学者，特别是因为我比较跟人文哲学的人比较多一些接触，我们很多作者我跟他们有接触的时候，他们都讲到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努力要自救的人。很多人忧国忧民，很多人希望从中国文化里面来找到自救的因素，来面对当今中国的问题，那这是很多人所做过的努力。有一位在中国就是社科院的院长之一他的学问非常非常的高他在讲到说，他说我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中国的哲学里面，儒家希望借着伦理和德行能够使人能够有规范，能够使人能够自救，能够使人从小人变君子从恶人变成善人，那这是儒家的努力去建立伦理道德制度。儒家到了宋朝明朝的时候称为宋明理学，可能各位听说过王阳明、朱熹，他们都是当时的最伟大的学者。他们认为说儒家单单靠行为来规范是不行的，需要从心里面来改革。那什么叫做心里面改革呢？就是他们认为人心是本善的，人性是本善的，天上有天理，人心有善性，人的善性跟天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叫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但是问题在于人怎么跟天上的天理合一呢？理想中，我们的境界中，我们希望达到天人合一， 但是人活在现实中，现实当中有各样的喜怒哀乐，有各样的七情六欲，有各样的试探引诱，因此人盼望能够天人合一，事实上还是人欲横流。那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悲哀跟最大的失丧，也就是我们有极高的境界却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能力。我们有这些理想，但是现实却粉碎了理想的真实。因此这么多年来的文化，这么多年来的哲理，这么多年来的自修，自己的修行却没有办法达到成圣成善的地步。那这也是在中国文化中的失丧。我们看到苦海无边，现实的生活中无论是人民，无论是自己，无论是家庭，都是苦海无边，但是没有自救的能力。耶稣基督来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伦理道德或者是一些新的理论，耶稣基督来他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让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若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世上的人，我们可以活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问、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地位，或者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理想的境界中，但是你永远没有得到真正的拯救。真正的拯救必须认识到是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所以在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刘晓峰，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的书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刘晓峰有一本书叫做《拯救于逍遥》，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这本书，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你到 Google 里面去查《拯救于逍遥》。那他这本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所最重视的是一种逍遥的境界。逍遥的境界就是说我可以天地无限的广大，我可以自由去翱翔，人呢在天地之间可以天人合一，这是中国的所谓逍遥的境界。但是他比较中国文化跟耶稣基督的不同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拯救的一个文化。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罪，我们是罪人，我们理想上可以逍遥，现实中我们却沉沦，因此我们需要被拯救。耶稣他讲得很清楚，而且毫不留情的，不给人性有任何余地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我们还在这些自救的努力中，或者自救的盼望中。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需要被拯救。我们看到撒该他怎么改变的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犹太人的旧约的律法跟宗教信仰，他有地位，他有他的财富，但是他听说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听说有关耶稣的消息，他就跑到前头，跑到前头。他知道耶稣要从耶利哥城经过，耶利哥城最大的这一条马路，耶稣是一定从这边经过的，因为耶稣会前呼后拥，很多的人围在着他，要听他讲道，要看他的神迹，因此他知道耶稣一定会经过这一条路，他就跑到前头。他算算耶稣经过的路线，他就从后面跑到前面去。你看到他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他跑到前头。我记得我遇到一个学者，他跟我说，他说他到美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教会。他说到美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找教会，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听过有教会，他也有人给他看过圣经，但他没有自己有圣经，他自己没有拥有圣经他也没有办法到教会去。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访问学者，他居然一到美国来先找教会，比他还没有先找房子就先问说什么地方可以到教会。那当人家跟他介绍房子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离教会近吗？因为他很迫切的、很认真的想要知道到底圣经讲什么，到底教会里面在传讲什么样的信息。这撒该也是一样，他跑到前头，然后呢他要看耶稣， 看耶稣，当然他不是只是好奇看他长什么样子，他要看看耶稣到底说什么，到底耶稣为什么能够改变那么多人。他看耶稣，而且他还爬到桑树上。各位想想看，他的年龄应该至少中年了吧，能够当国税局局长，我想应该至少是中年了吧。那他身体又肥胖，他要爬到桑树上，这恐怕一方面是很不容易爬上去，我们今天再做到各位去爬树恐怕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何况他要以他的身材要爬到树上去，而且他爬树的过程当中一定旁边很多人在围观他，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既然在爬树呢，而且爬上去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但是他可以把这些面子把这些困难都除去，他爬上去，爬上去以后呢再看耶稣，还好他算得很准，耶稣正好就从他爬的树上经过。好，那么他经过以后呢，他在树上听到耶稣呼叫他，当耶稣呼叫他的时候就表示说，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耶稣早就知道他了，耶稣还叫他的名字。各位想想看，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耶稣一看见他就叫他。今天各位来到这边，虽然不一定我们能够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耶稣知道你的名字，他不仅是知道你的名字，而且耶稣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你的痛苦在哪里，你的孤单在哪里，你的迷失，你的失丧在哪里，耶稣知道我们。耶稣对他说，你快下来，你不能在树上跟我讲话，虽然在树上讲话也可以听得见，但是一定听不清楚。在树上跟耶稣对话不可能建立生命的关系，他必须要下来，下来，从他暂时觉得安全，觉得最好的位置要下来，他要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面去。当他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他跟耶稣有个人的亲近的关系。我常常到很多地方去讲道，那在聚会完了以后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话，但是我发现聚会完以后讲话都是只能讲几句话，因为人很多，有的人握手，有的人要拍照，有的人 要讲话，有的人要问问题，我发现很难。但是如果我一住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以后就不一样了，住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亲密的深入的个人的关系。很多人 在人多的地方不讲的话，到个别的家里面去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讲出来。耶稣说，我必到你家里去，各位刚刚读的圣经说我必到你家里面去，其实就是耶稣说我必须到你家里面去。为什么必须到家里面去呢？因为耶稣要进到他家里面，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就好像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要个别的让他面对生命中的失丧，耶稣要个别的改变他生活的光景，耶稣要让他从一个像当时的罗马人一样，崇尚武力，崇尚权势，崇尚地位，崇尚一些外在的条件的光景中，能够真正的把真我来面对上帝，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不是一个社会性的我，而是一个信仰上的生命中的我，来真正的来面对神。这是耶稣要寻找拯救这一位失丧的撒该。我相信今天我们当中恐怕很多人也来过教会，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常常参加一些聚会，很多人也听过很多的布道会或者是一些圣诞节的晚会，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撒该一样真正的来面对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来教会已经十年了，我太太来聚会我就带她来，我的孩子要来参加主日学我就送他们来，然后送来以后呢我就回去，我就跑去外面溜达溜达，然后呢等到聚会结束了算好时间我再来接他们。这是一个好丈夫哦，对不对？这是难得的好丈夫。但是他说我就自己不进来，我觉得有宗教信仰很好，对我的妻子很好，对我的孩子也很好，但是我自己不需要，我觉得我不需要。后来呢因为他常常来，有时候呢就留下来了，所以呢他就有机会听到很多的讲道或者是晚会或者是一些福音性的聚会 然后他说中国需要耶稣，我的家人需要耶稣，我的孩子需要耶稣，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过日子过得很好，我的事业也很成功，我也是一个好人，我不需要耶稣，所以呢，我甘心做资深慕道友。他做资深慕道友，那甚至呢，如果他的朋友要找教会，他也都会送他们来，或者是他甚至开车把他们带他们去找这个查经班或者聚会的地方。不过呢，他自己觉得说我不需要信耶稣，他甘心的做资深慕道友。不过后来这位资深慕道友呢，后来是信了主了，后来信了耶稣了。他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终于认识到说我需要亲自来面向耶稣，因为单单听单单想是不够的，你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到国内去遇到一位弟兄，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很有学术的地位。那他那一次呢，他的妻子想要受洗，他自己还不是基督徒，他妻子想要受洗，他很认真的帮他妻子找那个可以受洗的地方，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所以他要在室外，要在野外，要 在一个小山上，希望找一个水池可以 洗礼。他到处去找找了很多个地方，要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给他的太太施洗，但是他自己没有洗 不受洗。他也听了很多福音，也读了很多圣经，我发现他圣经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是很认真的读，不是说我随随便便读，他是很认真的读，但是他就是没有受洗。他太太要洗礼，他非常高兴，帮他到处找地方，真的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自己就是不受洗。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说他受洗了，听说他加入教会了，而且过了几年以后，听说他成为传道人了，成为传道人了。那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从听到跑，到爬，到下来，到接纳，然后他的生命改变。撒该认识耶稣以后，他说我过去为富不仁，我过去压榨我的同胞，现在我把一半的钱财给穷人，然后呢，我过去讹诈了谁，我过去勉强贪污，或者是我过去抢夺了谁的钱财，我还他四倍。这是按照旧约的律法，还他四倍，就是他愿意做这些生命的改变。很明显的，他知罪，知道有罪。第二个，他承认，认罪，承认有罪。知道以后，他愿意当众承认，承认以后，他改悔罪，悔罪就是在耶稣的面前悔改，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最后，他赔罪，就是他把他过去犯罪的钱赔偿出来，来表示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改变了。我听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国税局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平均会收到一亿美金的人就说他总共收到一亿美金了，就是那些从前逃税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悔改了说过去我不应该逃税的，我现在愿意偿还给国家，所以他们就主动的把钱寄回来。我真的看过这样的报道就是有很多的人像撒该一样，他承认说我过去不应该，可以当然可以减税的，当然是合法的减税，但是不合法的去减税去逃税的，他们愿意偿还回来。也有一些人，他们大概比如说从公家里面拿了东西，然后他没有地方可以还，然后就奉献到教会来，或者奉献到国税局去。好，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表示。几年以前我来过我到过一个团契，就是 UCLA 附近的一个学校的团契当年这差不多20年前左右，当年参加这个团契的人今天也在我们当中那我当时遇到这一位弟兄，这弟兄跟我说了，他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信了耶稣，他信了主，然后他在学校里面一面读书一面工作。那有一年他还没有开学之前，他交了学费呢， 几乎就没有钱了，但是刚刚来的时候哈，他交了学费，然后呢就希望说能够去工作，然后能够积攒一些生活费用，所以他就必须买车，那买车必须要有驾驶执照，所以他就去考驾照。他考驾照呢居然一次就通过，他说其他的大概都要考三次才能够通过，那他居然一次就通过了，所以他很得意。那得意了以后就买了一辆旧车，一辆很破的旧车。没有想到呢，他因为太得意了，所以开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要退车嘛，要从车库退出来的时候退得太猛了，他还把刹车当作油门踩，把油门当刹车踩了，所以 就退得很猛，然后就撞到了后面的车。那个后面的车是停在那个研究生宿舍里面的这个车。那时候因为是很早清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旁边，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摄像头，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溜了吧，就算了吧。但是后来又觉得说我做基督徒我要诚实，所以他就留下自己的名字跟电话，然后跟插在对方的那个车窗的前面，说我撞到你的车，请你来找我。那果然那个人就来找他了，同样是研究生，同样是中国来的研究生。那个人就说我们那就去估价吧，看到底要修多少钱，去估价。第一家是600块钱，然后 再找一家估估看，第二家是800块钱。那他说我们再找第三家好了，到 Beverly Hill 去估价，结果呢估了1200块钱。那他就说那我们 就修1200块钱。哇，他心里面呢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然后600块可以修，居然要修1200块。那个人果然就去，他就想办法去借钱，然后才把这个钱赔给他。周围的人跟他说这个人，那个人是很坏的一个人，那个人专门欺负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自己是中国人欺负中国新来的人。所以呢他心里面越想越不甘心，但是他又很诚实的付代价。那个人去修车，修完以后呢，把车子骑得像叫做艳红色非常的漂亮，好像新车一样。他看到这个艳红色的新车开回来了，然后就趴在那个地方，心里面真是百般的滋味在心头。接下来几天，他发现那辆车完全不动，意思就是那个车呢就停在固定的位置上，一动都不动，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动。通常研究生的车不会有车号了嘛，就说你没有车位了，你是先来的人先停。那这个人呢，每一天都在停在同一个位置上。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这车子那么新，那么漂亮却不动呢？因为他失业了，他本来找工作，有工作，后来没有工作了，所以呢，就车子就不动了。他心里面感谢赞美主啊。你看这个人弄了我1200块钱，然后呢他车子就不用了，不需要开车了。他就觉得上帝太公义了，太好了。过了几天呢，教会里面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呢，牧师就说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为一种人祷告，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祷告。因为过去我们都为父母亲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说现在你来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是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伤害过你的人，你来为他祷告。别人想不出来，他不用想都想出，就知道说那个人是谁，他不喜欢的人是谁。好，那么再来的挣扎就是要为这种人祷告吗？我需要，我应该为这种人祷告吗？那既然耶稣的吩咐说要为罪人祷告像十字架上一样，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呢我就遵照耶稣的吩咐来祷告吧。那他说祷告什么呢？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一个坏人，除了这个以外 我有什么可以为他祷告的呢？那他就祷告说那好像他没有工作，就求神让他有工作吧就这样。没有想到隔天那个车子就动了，那车子真的就动了。他说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然后我帮他写在我们的那个杂志里面。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祷告上帝都听，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属灵的境界提升了。就是说我以前是一个婴孩一样，婴孩就是我要什么或者我喜欢的人我就为他祷告啊，因为啊我要这个或者是我喜欢他，所以我就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婴孩的生命。但是经过这一次为罪人祷告以后，为恶人祷告以后，他说我的祷告的层次就提升了啊，就说我的生命的光景就提升了。我学习用耶稣的心为心，而不是以自我的心为心。自我的心为心的话，就是我们唯利是图，或者对我有益的、对我好的、跟我有关系的，我才关心他。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超越自我，超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恶人跟歹人。上帝赐阳光给恶人跟歹人，赐雨水给恶人跟歹人跟好人。同样的，我们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从属灵的婴孩渐渐长大成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听到报佳音，报佳音，什么是佳音呢？佳音就是大好的信息。大好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带给我们大好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天父。虽然我们在人间有父母亲，人间的父母亲可能不完美，可能人间的父母亲也给我们有许多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天父。天父他把生命给我们，他把他的智慧跟品德也给我们，上帝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上帝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真理。这是我们是一个有天父的人，而且天父永远接纳我们。人间的父亲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对孩子有很多的要求，我们常常把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期望在孩子身上。很多孩子从父母亲那里得到很多无理的要求和很多的伤害，但是天父他爱我们，无论我们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我们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无论我们的博士学位有没有得到，神仍然看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永远接纳我们。这是一个福音，就是我们有在天上的父。上帝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权势、世界上的国度都会过去。从古到今，那么多的大国崛起，也多少的大国就陨落，但是神的国永远长存。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天国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的心让上帝掌权，如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教会让上帝掌权，我们的小组、教会就是天国。但是世界上的团体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将来天国要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还有第二次的降临。当他降临的时候，天国就要完全的实现，新耶路撒冷就要在地上实现。那这是我们所听到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在走一条天路，这一条天路有很多的试探、诱惑、危险，但是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引领我们、寻找我们，也带领我们走这一条的天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平安。我想我们在洛杉矶也会承认这一点，我们这里可能有地震，可能有大火，可能有各样的枪杀或者各样的危险，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回家。在世上的家我们常常变迁，但是神的家永远可以得到安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归属感、有安全感、有使命感，这是福音，这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神所在的地方，普天下所有的人盼望他们都能够得到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各位晓得我们浸信会有一个叫穆拉蒂的圣诞节的基金，我看你们教会的周报里面也有写到，在圣诞节的时候要有穆拉蒂的基金。穆拉蒂 Lottie Moon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大概100年前的时候，他到中国这些贫穷的地方啊，去特别是做妇女的工作，因为当时很多的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没有受到教育的，是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啊情况底下，穆拉蒂特别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教育，帮助他们啊筹款，特别是在灾难的时候，他啊募款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后来他因为帮助这些穷人，特别是他的同工们，有很多家庭都孩子都死了，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捐出来。后来他在回国的路上，因为他已经太衰弱了，所以其他的同工啊要求他说，你一定要回到美国去休养。结果他在12月24号，就是他要回美国的船经过日本神户港的时候，他就在那一天去世。所以后来浸信会教会就建立了这个穆拉蒂基金，我想各位都知道哈，圣诞节的基金，因为他是在圣诞夜的那一个晚上他去世的，所以在圣诞夜的时候，很多教会就在那天晚上特别奉献给普世宣教的用途，特别是给普世的一些妇女的工作。那这就是我们心怀天下，我们在这边我们有衣食住行的供应，我们也纪念那些在衣食住行在心灵上需要的人。那这是福音，耶稣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是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不只是为我们的家人的，也包括全世界所有需要福音的人。请问这些大好的信息你已经感受了吗？若是我们今天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所谓资深慕道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刚刚来不久，刚刚听到福音，但是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耶稣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世上的人吗？我们认识耶稣，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对天国的福音已经深化了吗？你对天父的认识有多少呢？对天国 的顺服有多少呢？对天路你走得正呢，还是歪歪斜斜的啊？常常走走停停呢？我们对天家有渴慕有安息吗？我们心怀天下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深入的思想。我在这边放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我在不同的聚会，在不同教会里面所遇见过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过他们生命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啊中国的女强人，有的是学武道的，有的是学机械工程的，啊有一些是在啊在工作的，有在欧洲的，有在法国的，有在德国的，有在洛杉矶的，啊有在深圳的。他们都迷失过，他们都失散过，而他们也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真正的被寻找，被拯救，成为神家里的人。我盼望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你也得到这大好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为要让我们这些在各样的光景中迷失的人，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能够有天父来掌管我们，有天父来引领我们，也有天父的信息来供养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这是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渐渐的长大，扎扎实实的长大成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愿你的降生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成长，赐给我们盼望和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